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的是《生命记》的系列，现在进入到了很具体的一些律法啊，不仅是今天，接下来的很多周，它都应该是看起来非常的具体、非常的详细啊，很有针对性的一些律法的规条。今天所说的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十分有趣的，可能很多人也难以想象这个出现在圣经当中，对吧？好，我们就可以一点点的来看。首先在前边的几节当中反复出现一个词，叫做耶和华的会，对吧？耶和华的会这个词，其实咱们在圣经中更常见的是叫做以色列全会众啊。耶和华的会和以色列全会众近乎于是同一词，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说全体有资格来参与献祭，也能够去当兵打仗，还能够一起议事做一些决定的这样的成年男子，这些人共同组成了大会。你如果读过一些宗教历史，基督教的历史，你就会知道，比如当年在日内瓦，对吧，也有一个叫做这个公民大会，就是这个城中，日内瓦城中的所有成年男子这样组成的一个会议，他们来去决定许多的大事，参与公共事务啊。这样的人我们一般在旧约当中啊，当然新约也是，我们称之为选民，是吧？选民，耶和华的会，以色列全会众，上帝的选民，这种人。我们发现在古时的上帝的国度和在今天的一些比较正常的国家，这样的人都叫做选民。只不过一个是上帝拣选的民，一个是说我有选票的人民，是吧？这都叫选民。相同点是上帝非常重视选民，今天西方的这些国家的政治的领导也非常重视他的选民。不过呢，在今天很多的这些欧美的所谓的选民已经渐渐的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从古到今，从希伯来到希腊，再到西欧，再到后来北美，整个的起初的选民这件事情，它都是很朴素的，就跟这里的规定和以色列的这些选民是一样的，就是说要出力去打仗的人，也要出钱参与圣殿的修建，参与献祭，这样的成年的男子才来做决定。也就是说，你一方面是有责任和义务的，另一方面才会享受对应的权利啊，这个是从古到今真正选民的意思。而今天来说，很多的这个国外所谓的民主的国家可能是走得有点过了，这个过是在于很多的人就是认为这是我生而具有的一种天赋人权，我就要做决定，只要我生在这儿，这个跟传统上自古以来的那种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经文里规定，以色列的选民资格，这可比只是在古时那种出钱出力就能够做决定，比那个标准要更高。你光出钱出力就可以吗？以色列的神说你还不可以沾染污秽，是吧？这个要求是更高的。这个污秽指的是双方面，无论是道德方面还是身体的方面都不可沾染污秽，这是圣经的意思。因为这些人在这个生命记的时代，他们是耶和华的精兵啊，正准备要去打仗呢，要去夺回应许之地呢。所以说你仅仅不软弱这是不可以的，还必须强大，因为你是战士，或者说身体不埋汰还不行，必须得非常干净，是吧？非常圣洁。所以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军事化的语境和处境的话，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讲话。我们之前正道是不是也提过，说啊，家里刚刚置办了产业的，刚刚娶了妻子的，是吧？还没有来得及去享用自己的这些美物，享受自己的婚姻生活的，或者你是家中独生子的，这一类的都不要参军，都可以回去，是吧？免得你去分心啊。这就是说打仗这件事儿是严肃的， 不是说不软弱的就可以，是要刚强圣洁的人才可以去。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也是此理，同一个道理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这一些的规定，刚才看到的这些经文，以今天尤其是今天的西方世界那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来看，今天这些经文极度的政治不正确，是吧？就是说好像有一条歧视的链条一样，这种人不行，这种人不行，这种人不行，这种人不行，分门别类的说了好多种人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军队，是吧？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上帝的军队，所以上帝亲自好像政审一样，是吧？要求他们远避诸恶，对不对？第九节说什么？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就不能沾染那些，免得你去招灾，免得你就会失败。所以你知道，古时的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打仗的时候那都是很严肃的，有非常多的在今天的人来看，可能你觉得很奇怪的禁忌。比如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禁忌是军中不能有妇女，因此花木兰必须是扮成男人的，是吧？不可以有妇女，也不可以说有别的一些事儿，都要甚至要重大的战役之前都要沐浴，什么焚香更衣，要献祭，对吧？都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要远避诸恶，刚才说了，指的就是道德上身体上这些污秽都不可沾染啊，都不可沾染。而且这一条的所谓的歧视链，它的构成就基于两点，一个是上帝的启示，就是律法；第二个就是基于历史啊，律法和历史，而且层次分明，按照所谓加引号的歧视的严重程度不同，共有五级，共分五级。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级次啊，按照这个层次来说，哪些比较轻，哪些比较重。十到十四节说的这些，十到十四节说的这些个情况，可以概括为是：如果身体沾染了污秽，你就一天不可以入营或者叫入会，是吧？整个一白天，你要从早晨到傍晚在外边待着，直到下山，太阳下山之后回来洗澡洁净了，才可以重新入会。这是最轻的一种，对不对？给你一天的限制，不准你入会。在这个旧约的律法当中呢，它基本上是把一切从你的身体内可以排泄出去的物质都视为是污秽，所以你要是沾染了它，这就叫做污秽啊。十到十三节是在具体的说明了两种的污秽，不可以沾染，而十四节给出了我们一个很具体的理由，说耶和华是见不得污秽的。你的营中若是说非常的肮脏，就在这里咱们简单的说，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营中到处是随地大小便，是吧？那神就会离开你。当然我相信呢，这个应该指的是神的天使在云中营中巡行，是吧？看到你这么肮脏污秽就会离开你。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哈，你不要小看这律法，这律法其实不简单，对不对？不可轻看这一条的律法。我们任何稍微有点卫生常识的人，你都应该知道这个随地的大小便这个危害是多大，是吧？危害有多大？很多人好像说去过印度，就印度到今天了，这都是2020年了，可能这个现象还屡禁不绝，是吧？还有人在东北，我发现在咱们东北也挺常见的。我说常见，我不是说东北每个人都在这么做，是吧？啊，是能看到的。这样的话，在古时你发现都有这种规定啊，因为它这个东西会传染，会肮脏。你更不用说是在一个人员这么密集的军营当中，对不对？啊，几百万人在那个狭小的旷野就在那儿居住、旅行、打仗啊，所以这种什么随地便溺这种事情是非常的糟糕的。你说起来，连猫都会用猫砂，人要是连这十二到十三节这律法都守不了，就连猫都不如，对吧？这才叫真正的有毛病，是吧？第二种人提到的是叫做以东人和埃及人，他们 两代不可入会。刚才那叫一天不可以入会，是吧？现在是他们两代不可以入会，第三代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也就相当于加入到以色列的这个圣约群体当中，可以来敬拜，可以来打仗，也可以议事做决定，对吧？有点像，好像我们教会的会友那个意思，是吧？有点像啊。所以两代不可以入会，但是第三代可以。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这就是基于历史的原因。上帝给出的理由很简单的，他说你不可憎恶以东人，不可憎恶埃及人。其实整个今天所说的这一些，就是说有一些你就必须憎恶，有一些你不可以憎恶。随地大小便那种情况，那些污秽你必须憎恶，是吧？但是呢，说以东人、埃及人，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可能是确实存在着一种轻视甚至于憎恶他们的那种情绪，对吧？但这里上帝却明确的说不可以憎恶他们，因为以东人是你的兄弟，我们知道他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对吧？是以扫的后裔。你说这算是兄弟，那其实用咱中国话说是隔了的，对啊，就是你这是十几代之前是一个祖先，是吧？啊，都是以撒的儿子。那这个其实隔得很远了，但是上帝仍然顾念着这一份的亲缘的关系，说这是你兄弟。而埃及人这儿就比较有意思了，说埃及人等于说这是你房东，是吧？你曾经在他的地上寄居过，是不是？因此你不要憎恶他。意思就是说，以东人、埃及人其实实在不咋地，不是说多好，但是人家对你有滴水之恩，你就要因着上帝的缘故纪念他们，而不是憎恶他们啊。上帝把他们这两个单独拿出来在这儿区别对待，这个原因是基于历史。但既然是基于历史，你就知道历史还在进行呢，是吧？后来的历史向我们证明，你发现以东人和埃及人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后来的整个旧约的历史记载，你发现以东人，特别是被掳那个时期的之后的一些表现的以东人，他们的那种恶劣的行径和表现证明了上帝不再纪念他们。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啊，是在耶利米书的49:7-22，也借着以西结，是在以西结书的25:12-14，特别是借着一个先知叫俄巴底亚，是专门在斥责这个以东人的，对吧？他们做了大恶，所以这些先知都在奉神的名咒诅了以东人。这一个民族后来也的的确确的是在历史中渐渐的消失了，消失了。但是反倒是这个埃及人，他和我们的一些惯性和一些直觉可能相反。我们您可以看到出埃及记，就看到怎么苦待了以色列人，法老多么的凶残心硬，对吧？以至于我们常常用这个出埃及代表脱离了一种魔鬼的掌控，好像在用埃及人代表着一种黑暗的势力，是如此说。但是历史上的这个埃及，就在逼迫了以色列人之后，后来你发现双方处的还不赖，是吧？埃以双方缔结了双边睦邻友好关系，是吧？常常走动的，你发现连所罗门都很多的埃及来的马匹什么的，互相有一些交换，是吧？虽然也有打仗，不是说从来不打仗，也打仗，但是总体而言，哎，居然关系不错，它不能算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啊。甚至于上帝还借着以赛亚发出预言说，埃及全地将来必要得拯救啊，就在以赛亚书的19:18-25啊，最后那节说，因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上帝的恩典临到了这些外邦，包括埃及，甚至于亚述，对吧？啊，甚至于亚述。真正在圣经里边，你发现说你永不可忘记那种仇恨的，似乎是巴比伦，对吧？啊，诗篇137我们都很清楚，对吧？每当我坐在那河边柳树下，我想起耶路撒冷就哭了，是吧？那些事情。而那些好像也统治过以色列人的国家，上帝很少说你要痛恨那个国家，埃及是一个，尤其波斯，也就是伊朗， 直到今天，以色列这个今天的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都还是不错的，因为都纪念他们历史上是他们让以色列人回归故国的，是吧？回去建圣殿，甚至于对罗马，大家也应该知道，圣经中可从来没说过罗马人都是坏人，没有这样讲过，对吧？通常而言，还是似乎在给你称赞罗马人还是很遵守法律的，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就是我们说以东和埃及还不太相同这个意思。起初在这个摩西说话的时代，以东人和埃及人他们的第三代后裔可以来进入到圣会当中。我相信这个规定后来对于埃及人来说应该没有改变，还是可以的。即便你是埃及人，第三代可以入会，但是我相信以东人在被掳之后至少应该是不会再被允许入会啊，不会允许他们进圣殿。但是很尴尬的是，我们应该知道新约时期修建圣殿，修建第二圣殿的那一位希律王，大家应该知道希律就是个以东人，是吧？这个是蛮尴尬的事情啊，所以以色列人不是很服他的统治，你知道吗？啊，不是很喜欢他。而至于说埃及人的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我相信这不能是单纯的就是从血统上鉴别的，更是有一种灵异的意思。我觉得这个照着灵异来说啊，我认为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的俗话说，就是那埃及余毒三代才可以肃清的，就是说你是埃及人，你现在很想进到耶和华的会，但是你毕竟生于埃及，长于埃及，你整个脑子思想你的意识形态都是埃及化啊，所以你的心很向往，其实你整个的身体全身心的这个生命是跟不上，理解不了上帝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无论是说咱们建教会还是在做教育，我们都必须知道一件事儿，用咱们中国一古话说叫做功成不必在我，因为功成也不可能在我。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这头两代甚至于再多一点头好几代都是要倒闭旷野的，我们就是要以一种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自我隔离，不去到人家迦南地投毒。我们死在旷野就是对于将来的子孙最好的祝福，因为我们的头脑意识形态太埃及了。无论我们现在是在耶和华的什么会当中参与着什么事工，然而实实在在的说，我们尤其头一代头两代的这些基督徒都是精神埃及人啊。虽然你的精神想进迦南，但是你的身体会很诚实的倒在旷野啊。所以我相信也希望我们的孙辈曾孙辈将来能够开始建立真正的圣会，来成为神国的精兵。至于你说怎么应用不可憎恶以东人他是你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他是你的房东，是吧？怎么应用这样的一个律法呢？我觉得这个似乎在今天也可以有所指。我想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作为基督徒已经灵魂得了拯救，精神出了埃及，甚至有些人肉身都翻了墙去到了海外，对吧？那我想说的是，你不要憎恶你的血肉同胞，因为那是你的弟兄。你也不要憎恶这一片土地，因为再怎么说你也曾经或者正在这个地方寄居，对吧？我觉得对我们还是很好的提醒。埃及人虐以色列人虐得不轻，上帝可没有说你要恨他，而让你纪念他的恩情，是吧？他怎么说那是你寄居过生活过了四百年的土地。好，这是第二种人，以东人埃及人第三代可以入会，头两代不行。比他们更再严重一点的是什么人呢？第二节，私生子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这一句话好像是在暗示，那是不是过了十代第十一代就可以了？好像有点这个感觉，是吧？当然私生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从合法婚姻所生的，对吗？那你说不是从合法婚姻生，他又生出来了，那他什么情况下生出来的？他跟谁生出来的？那用古人的话说，就叫做从淫乱生的，对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中记载过一个私生子的誓师，还记得吗？耶夫他。耶夫他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就是基列啊，就是一个族长，河东支派的基列。但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这就叫标准的私生子，是吧？他没有娶这个妓女，而是跟这个妓女私通，生下了他，这就叫私生子。意思就是说，私生子就是说没有合法的婚姻啊，不是由合法婚姻所生的合法后裔。这样的人直到时代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是我深信，如果说他本身就是私生子，但是从他开始，他如果一直有合法的婚姻、合法的后裔，一直延绵到了第十代、十一代、十二、十三代，我相信到了那个第十代之后是可以允许他入会，对吧？他证明了他愿意守耶和华的律法。因此所谓私生子不可入会，这个核心是在于上帝对于合法婚姻和合法后裔的在意和看重，这是这条律法的核心要素。上帝极度的重视婚姻的圣洁啊，也重视着后裔的敬虔。因此没有办法确认这两点的人就不可以入会。你想后来以斯拉尼基米掀起的那一场运动，甚至要人跟他的外邦妻子离婚，是吧？都有这样的含义在其中啊。如果你没有合法的婚姻和合法的后裔，就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给我们的暗示似乎是说，上帝没有让你这样的人叫永世不得翻身，没有这样讲，好像第十代十一代之后就可以了啊。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婚姻如此的重大和神圣，所以破坏婚姻之罪的严重和后果很多时候远超你的想象。也就是说，犯下了混乱婚姻之罪，还生下了这从淫乱所生的后裔，这样的情况你发现它似乎有咒诅的属性，它会导致你一代一代的都很难去建立正常的家庭。因为一方面他耳闻目睹自己的父母生身父母是什么样子，也可能都没有见过生身的父亲，对吧？另一方面这种就会一代代的遗传下去，好像不是说基因遗传了，是说这种文化遗传，对吧？使得他对于婚姻的看法总是混乱而扭曲的，也很容易犯下类似的罪。所以说这是他咒诅的这个可能的意思。刚才说的那位耶夫他就没有后裔，只有一个独生女，而且这个可怜的女孩也没有后裔，对吧？死于她父亲的誓言。所以看起来有点像的是下一个第四种被好像说禁止入会的，叫做第一节，外圣受伤的或者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没有说期限，是吧？就是不可入。其实综上我们都可以已经知道了，不可以入会的原因无外乎就是两点，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律法的，一个是宗教的原因，一个是具体的一个军队要有足够的素质。因此这样两种人不可以入会，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就叫做阉人或者是太监不可以入会。不过在那个时候，所谓的这种外圣受伤或被阉割，大半所指的就是叫做娈童啊。咱们下一次分享会提到这个词，娈童就是男妓，对吧？指的是娈童或者叫做妙妓，妙妓也可以是男的，你知道吗？对吧？所以指的大概是这种人啊，是这样的人。今天泰国就叫人妖，你可以明白吗？就是这种人，把男人强行的变成了不男不女的人啊，这种人不可以入会，不可以进入共同体。我们觉得非常正常，这样的人你觉得参军真的合适吗？一定会败坏士气，对吧？这样的人跟你一起在耶和华的殿中献祭敬拜，真的合适吗？他会败坏风气的，对吧？因此这是不可以让他入会的。然而最严厉的一个，好像是最被严重的加引号歧视的，是吧？还不是这种人，有种更狠的，是第五种人，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就是过了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再三叮嘱，对吧？再三叮嘱，什么理由呢？你发现这个理由让你看起来，就好像刚才说埃及人、以东人，一个是你房东，一个是你弟兄，你都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要纪念他，不要恶待他。但是你发现如此的痛恨和憎恶亚门人、摩押人，上帝就说你必须憎恶他，知道吗？而且永远憎恶他。可是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呢？你仔细看，历史的原因，是因为出埃及的时候，他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雇了一个人，就是著名那巴兰，是吧？就是没正事的跟他那个驴斗嘴的那个巴兰，是吧？让那个巴兰来咒诅你们。说起来就是这两样大罪。啊，原来这个理由是他没有善待选民，他咒诅的选民，辱骂的选民，好像就这个感觉，对吧？这就要把它变成永远憎恶、永远拉黑、永远隔绝，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惩罚好严厉呀，是吧？但是我们可不要字面解经到了这种程度。你认为上帝这就是要选民去睚眦必报？其实你又要说苦待的话，埃及人明显是苦待以色列人更厉害吧，对吧？杀了多少男婴记得吗？对不对？让你做苦工这那的，对吧？还追杀过，是不是？好像是更厉害一些，但上帝却要求选民去纪念他们。那么为什么上帝这么针对这个罗德的后裔呢？你需要知道亚门人、摩押人都是罗德乱伦生的那个后裔，对吧？为什么特别针对摩押人、亚门人呢？其实你只要看看当时的那个局势，你就应该也能看出至少一个方面，埃及实际上离以色列还是隔了一些红海啦和沙漠的，对吧？有一些屏障在的，而真正的以色列的劲敌是紧挨着他的这个亚门和摩押。你就从国际政治形势来说，以东人和埃及人也不是以色列人的主要敌人，而是这个时候是亚门人和摩押人。看看那个地形图你就知道啊。而另外的原因当然还有，如果你想知道说上帝为什么立下了这么一条，就好像说永远封杀亚门人、摩押人这样一条严厉的诫命，好像就是完全就叫做种族歧视，对不对？就是你亚门人只要是这一族的，摩押人就这一族的，就永不可入会，而且要永远憎恶他们。而且你发现这个第六节好严厉啊，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很少见这样说话的，等于是让你代代咒诅他的，是不是？就不能让他好，有点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说这是叫做种族歧视吗？这个词儿在中国目前还不算特别敏感，咱这要是在美国讲这个道，这就准备就有人进来烧这个教堂，是吧？所以什么叫种族歧视？这其实要取决于你对于这个快把今天的美国要压垮了的这个词儿到底是个什么定义，对吧？其实我不想很具体的给你长篇大论的分析这个事儿，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比方。我说我在东北挺常见这种随地大小便的，你觉得这是在歧视东北人吗？对不对？我要歧视我为什么留在这儿？为什么在待了好几十年我还不走，对吧？我因为爱这个地方我才这么说话。所以同样，有时候咱们所谓的国内这种开地图炮的，什么叫种族歧视，什么不叫？假如这个人你说他就是偷东西了，你说这是个小偷，这叫不叫歧视他？不叫，对吧？然后你说这个小偷，哎呀，原来果然是某某省的人，是吧？你这样说话，这就好像在涉嫌种族歧视、地域歧视，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歧视？再比如说，好多的爱国青年，他憎恶日本人，是不是？憎恶日本人。不过你再去问问他，那你憎恶比如说宫崎骏吗？他可能会说我喜欢宫崎骏，是吧？他说哦，我不看动画片啊。那有一个日本打乒乓球的一个女运动员叫福原爱，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那东北话比咱说的溜啊，是吧？那你憎恶他吗？他也是日本人。你说我不喜欢乒乓球，那你有没有玩过什么日本的任天堂啊游戏机啊，你憎恶任天堂吗？ 你会发现事情就有点复杂。或者我记得我以前也举过这个比方，假设你现在去旅游，你在东京的街头你迷路了，或者你被人偷了钱包了，或者怎么地有困难，假设这马路左边是一个一读汉字，这叫做东京都阳光归正教会什么上，那边叫做中国什么老乡会，同样两个在这矗立在这儿。我想问弟兄姊妹，你觉得你遇到困难，你会求助于日本基督徒还是中国老乡？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判断题，是吧？你不用回答我，但是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至少你并不会觉得日本基督徒就是你笼统的宏观的要憎恶的日本人当中跟他一点区别没有，对吧？这是起码的。所以如果你还拿日本人说事啊，因为咱只能拿日本人说事，咱不能拿自己人说事，是吧？你看在二战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不是偷袭美国吗？美国立刻就把在美国的很多日裔，甚至于就是已经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的，那叫做日裔美国人嘛，对吧？都拘禁起来，抓起来，关起来。这理由不用解释的，你想吗？为什么，对吧？因为最简单一个思路，你觉得那个时代适合让日裔美国人参加美军吗？当然其实还是有的，其实还是有很多日裔美军，对吧？有，但是更多的人就是这么被关起来了。你要说这叫不公平对待，那也可以，你甚至于说叫做种族歧视，那也可以。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后来这几十年直到今天，总体而言，你觉得美国人歧视日本人吗？全世界你觉得哪个民族很歧视日本人？除了中国啊，当然也可能包括韩国，是吧？东南亚就这些啊。一般而言不是会歧视日本人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在全世界推行叫做日命贵这种运动，是吧？Japanese Lives Matter 没有这样推吧，对吧？好像不是这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已经足够让我们去明白，当你说种族歧视的时候你在说什么啊。同理，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正准备攻击迦南，是吧？这是以色列的军队，所以当然不可能允许潜在的敌国就是亚门人摩押人来参军，对吧？来进入到耶和华的军队当中，这个时候不是肯定不可以的。但是过了几百年之后，你发现在历代志上11章39节怎么写呢？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莱，拿哈莱是给希路亚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这儿在数点大卫的那几十位勇士。你发现大卫的勇士里就赫然的有亚门人，是不是？就有亚门人，可见这不是说那个种族歧视那个意思，对不对？因着你是亚门人，所有的亚门人就被封杀，不可以入会，这都穿了军了，这都成了大卫的军长了，是吧？而且我们更应该众所周知的是，大卫自己的曾祖母就叫做路德，是不是？路德什么人？摩押人。你要按照今天美国这个一滴血这个原则，什么叫一滴血原则？就是你祖宗八辈只要有一丝黑人的血统，你就是黑人。要按照这么个说法，那大卫就是摩押人，是不是？那还没有到八辈儿，他三辈儿四辈儿啊，是吧？所以大卫的勇士有亚门人，大卫自己要照这个纯血统来看就摩押人，你还要歧视大卫吗？是不是？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当圣经中出现这种话说你要憎恶谁谁谁，憎恶什么人，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什么人，是吧？有很多种，对不对？这样说好像是贴了个标签，但是你要注意，贴标签是难免的。今天的一个政治正确就是说，哎呦，你给我贴标签了，似乎一贴标签你一定就是错了。但你需要知道，不准贴标签，这个标签也是个最大的标签，今天，对不对？不准歧视成了今天最大的一个歧视，你不可以不宽容成了今天最大的不宽容，是不是？同样的，人类那个很朴素的那个印象当中，其实谁大家日常生活天天各有各的事儿，忙得很，没有那么多时间这么条分缕析的给你分析啊，亚门人里边分为多少种人，这多少种人又从事这个的，从事那个的，从事这个的，从事那个，历史渊源如何，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应该对这种人怎么样，对那种人怎么样，对， 大多数人不是干这个工作的，他只能简单的大体上正确的上帝说亚门人离远点，拉黑点，对吧？同样你到美国去，假如你但凡有办法，你是要去住比弗利山庄呢，你还是要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呢？或者哪怕你住个唐人街呢，是不是？你都知道这代表着哪几种人的聚居的地方吗？是吧？这是人的一种朴素的自发选择，跟歧不歧视没关系。人是趋利避害的，对吧？趋利避害的。所以圣经中似乎有时候贴上的一些标签，也是因为那个标签所指的是某一种非常形象鲜明的邪恶特质。上帝有歧视的，上帝歧视邪恶，你明白吗？上帝也让我们歧视那个邪恶，真正的邪恶。而邪恶不可能是没有载体的，它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期就会是在某一种人当中高发，于是那种人就可能成了这种邪恶的一个代言人，因此被贴上了这种的标签。你要这样的去理解问题，而你必须明白的是，这指的是这种标签代表的那种邪恶，而不是让你把这个标签撕下来，一个一个的贴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脑门上。没有让你这么干，对吧？因为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很清楚的证明了，摩押人入耶和华的会，路德怎么来的，是吧？他来的时候就信了吗？谁知道他信了，是吧？那波阿斯是怎么对他的？他是怎么被娶了，然后就入了，等于说耶和华的会呢？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含义？所以这就是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谬误，逻辑谬误。你既不要去化整为零，也不要去以偏概全，这两种逻辑谬误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我说这个巴塞罗那队，哇，是一支伟大的足球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巴塞罗那队里每一个人都是梅西啊，每一个人都是巨星吗？不可能的，对不对？任何一个球队都会有巨星，然后有那种好像我们说的蓝领一样，对吧？不是巨星的人，但是也很重要的人。反过来也不对啊。假如你就是在这街头看见一个人，就在那墙后边，那边就公厕，他就在一米远的地方，就非得对着墙在那撒尿。你说你看东北人素质太糟糕了，所有东北男的都这种。你这个同样也是涉嫌到了一个逻辑问题，对吧？只是一个人，这个人不能代表所有东北男人，所以你不能把一个整体的属性就一一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也不能把每一个个体确实出现的问题就立刻扩大到所有的人身上。虽然我也承认人不是靠逻辑生活和思维的，多少外国人看了几个功夫片，李小龙、成龙的、李连杰的，他就认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的确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据说在美国街头你摆出过黄飞鸿的姿势，哎，这是黑人不敢惹你了，就是。所以有时候还有点帮助，是吧？但是其实你知道不是，大多数人不会功夫，对吧？你遇到了几个中国人，脑子好，数学好，基本上西方都在认为只要是中国人数学都好，你说是真的是这样的吗？我看在座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勇敢的给出你证明，不是，是吧？我们逻辑都不会，会什么数学，是吧？所以我们说的意思是，不要把种族歧视产生的原因归到上帝身上，归到圣经，归到律法上面。这样的人首先应该学的是上帝创造的逻辑学，你先搞清楚说话怎么说，一个词指的是什么，是吧？怎么叫种族歧视，怎么不叫种族歧视，对吧？所以回到这儿，亚门人、摩押人，你要憎恶他。亚门人和摩押人这两个标签在当时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圣经记载他们的来源都清楚的告诉你，在暗示你，也不是暗示，那明示你，那是从淫乱生的，对吗？这两个民族就是从淫乱所生的。虽然罗德是个异人，但这个异人犯了罪了，是吧？从淫乱所生的。而从罗德时代到这个摩西的年间，他肯定过了十代了吧？十几代肯定有了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你要论信仰，摩押人、亚门人 他们的信仰就是叫是儿女惊火，拜的叫摩罗，是吧？那个假神，败坏之极。你要论政治、军事，他们一直是以色列的劲敌、仇敌，是敌国。你要论文化，还记得吗？在旷野中，就是摩押人在勾引以色列人行淫，对吧？瘟疫横行，倒闭了多少人，对吧？如果不是上帝感动了祭司腓尼哈一枪，就是处死了那两个人，这瘟疫都不止息，对不对？带来了多大的危害啊？这个意思。所以说，对这两个邪恶特质的极大成者，上帝直接把他们叫做列入了黑名单。当然，在今天，黑名单这个词都政治不正确了，都涉嫌歧视了。好多这个互联网公司都把这个 black list 改成了 block list， 叫做封杀名单，不能叫黑名单，因为涉嫌歧视黑人。但是不管你用哪个词，上帝的话说得很清楚，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就是说，这一些又不是你兄弟，又不是你房东的，而且又坏还咒诅你的这种人，你不可以爱心泛滥到谄媚他们，天天还求他们的好，不都不管你自己人了，都不管你自己的共同体群体平安和利益，你不管，你专门求他们的平安和利益。上帝说你别这么泛滥，你别这么颠倒黑白，别这么逆性而为，这太怪了，就是这个意思，不可以这样干。你最多说不去像他们一样，你去咒诅他们，你最多不咒诅这种人也就罢了，你还专门去给他们求平安求利益，不要那么干，这就叫颠倒黑白了。甚至你要注意一点，虽然他们请巴兰咒诅以色列人，而巴兰的咒诅其实没有得逞，对吧？上帝把这个巴兰的咒诅就转化成了祝福，但这也不是你要感谢巴兰的原因啊，对不对？你要感谢不也得是感谢祝福你的上帝吗？或者说让他强行来祝福你的这个上帝吗？你感谢巴兰，感谢聘请了巴兰咒诅你的摩押人是干什么呀？这就像这两天山东那个故事一样，那个被顶替了高考的那个女生，后来是人家在浙江做电商卖童装，过得其实挺不错的，甚至于有人一对比说，那个顶替他那个人无非就是到县城中学当了个后勤老师嘛，挣个死工资，可能没有你过得好，对吧？你过得更好，那么你因此就要感谢他顶替了你吗？这什么颠倒黑白的这奇葩逻辑啊，什么人间疾苦啊，这是，是吧？不可以这么想问题。上帝的恩典让一些咒诅变成了祝福，你感谢的是上帝。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篇叫不要感谢伤害你的人，是吧？讲的就是这个。就好像福音书中写的，人子必然要去世，是吧？就照着经上所说，但是那什么卖人子的有祸了。你千万别误会，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让你作恶以成善。耶稣既然要上十字架，那么犹大我就助攻你一把，我把你卖了让你上十字架，你还有功了，还有理了，你有祸了，要下地狱的，是吧？这个意思。好，所以这样的律法分析完之后，我们发现说了这么五种人，按照这个污秽的轻重程度，一天不能入会，两代不能入会，时代不能入会，一辈子不能入会，甚至一生一世永远不能入会，对吧？说了这些不同的情况。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如果律法就停在这儿，如果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那其实我们所有人就都绝望了。什么意思呢？你以为我们就不是亚门人和摩押人吗？我们谁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你如果只是看这个，我们审视一下自身就知道了，咱们的污秽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天天都有，因此你天天都不能污秽，对吧？按你的出身和我们的邪恶特质的极大成，我们所有人生生世世都不能入会，都不能来到耶和华面前，因为我们都是精神以东人，继承了以扫的那个特质，都很轻看着儿子的长子的名分，对吧？我们更都是叫做精神埃及人，天天是谄媚法老的，每天为法老求利益，是吧？为摩押人，为亚门人求利益，却对自己人苛刻 敏感、尖酸、冷酷，对吧？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更是精神亚门人、精神摩押人，甘心乐意的把儿女献祭的，有肉体的方式计划生育，是吧？堕胎，更有灵魂的方式，直接送到了摩罗中学、附属小学什么的，是吧？以前我总举这个例子，这个做法非常像做主动的，叫做德夫希尔梅。德夫希尔梅是一个什么运动呢？就是历史上有过一个叫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这一群人是伊斯兰，你知道啊，穆斯林。他们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很在他们的意义上来说聪明，他们征服了整个东欧、中欧、南欧广大的地区，那些地区的人可都是基督教，对吧？怎么样能够真正统治住他们呢？他们就采取了一个做法，就是把他这些基督教家庭的男孩抓去当兵，8到18岁的基督教男孩，专门抓这种人当兵。但是你要注意，不是苦待你啊，不是把你当奴隶的，真的就是严格审查之后登记编队，然后由这种禁卫军团的士兵送到伊斯坦布尔，就在那边改宗，管你信不信，全部给我改成伊斯兰教，然后呢测试、筛选、训练、考试，其中最优秀的一些接受了这个所谓的初级教育、中级教育之后，最优秀的男孩还会被选送到了皇宫当中，再接受奥斯曼帝国最好的教育，学习完成之后真的要任命你成为军事的官员或者是民事的官员的。而落选的这些男孩也不亏待你，也会分配到土耳其人的村庄里去学习土耳其人的语言和习俗，一般也都会参加到禁卫军团里去。你说这个招厉不厉害？对你好，不是恶待，对吧？让你的灵魂到身体到精神到利益，真的要向穆斯林的皇帝效忠，包括你的信仰，你的生身父母信基督教，你会嗤之以鼻，太落后，太愚昧，是吧？啥也不知道，他信的不对。所以这种德夫希尔梅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当时那些孩子被抢的时候，好多的基督教的家庭家破人亡，反抗死的、自杀的、痛苦不堪的。你想你家孩子8岁、7岁抢走了男孩，你什么心情，对吧？我们今天就不那么痛苦了，甘心乐意的买了学区房送去，是吧？所以我们是精神亚门人和摩押人，相当于我们为着这地上的国，而不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了，你明白吗？我们是在灵魂上、在社会性上绝后，实际上变成了叫做属灵方面的私生子，自阉的。你没有儿子了，你是给人家这德夫希尔梅运动在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说这些的意思是要就按律法，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到耶和华的会中，所以只是说律法我们就会彻底的绝望，但这是有益处的。人要不是彻底的绝望，你就不会来单单的仰望基督、信靠基督，你总觉得你还有办法，总觉得特例还是就会应用在我家，我家的孩子就会一系列德夫希尔梅从8岁到18岁训练完之后，还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基督的精兵，同时又享受着穆斯林帝国最优厚的教育和官职和薪俸和名利和财富，双收双赢。这是我们心里实际所信。所以绝望是好的，唯有在这种绝望当中，我们才能够来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一切的污秽都是他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灵魂甚至于身体的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得以洁净，让我们的过犯被赦免的。这就是耶稣救赎的意义，也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才把我们从魔鬼的私生子带进了光明的国度，成了上帝的真儿女。 我们根本就是从淫乱、从罪恶、从谎言所生的，实际上是魔鬼的儿女。但是被神救赎，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而且也是上帝，是他的儿子，包括他们差遣的圣灵。你还记得吗？他们感动了使徒和门徒，就在那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开口说起了各国的方言，对吧？说起了各国的话，无论你是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以东人，天下万国的人都发现使徒在用自己的语言讲福音，对吧？上帝的恩典就在这时这样的降下，让人不再有种族之分，什么人，无论你黑人、白人、黄人、男人、女人、奴隶、自主的、希腊人、以色列人、外邦人，都可以因着同一位耶稣的名信靠他，进入到他的会中，对吧？这就是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在这全世界来看，从古到今真正超越这些地方就在这儿，他打破了这一切的隔绝，人所定的这些隔离，甚至于天父都借着他的先知早早的发出一个预言。什么预言呢？以赛亚书56:1-5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遵守安息日而不干饭，禁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话什么意思呢？甚至连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太监阉人都能够入耶和华的会了，是吧？这话是不是应验在了使徒行传里有一个埃及阿伯太监，记得吗？他将这福音等于好像带进了非洲的，是不是？甚至以前我讲过一篇道，但以理就很可能在身体上被迫的成了这样的人，包括他的朋友。你以为帝国会那么随便的用你的？用你，然后你再结婚生子，生养众多，渐渐的反过来把帝国的权力中枢让你都占据了，没那么少，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个做事情是很邪恶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说无论你是被动的、主动的，因着罪的缘故，因着什么的缘故受过伤害的，还是伤害过人的，变得残缺，不符合上帝的规定，不够圣洁，不够完美，可是这样的人都可以因着福音在耶稣基督里得拯救。这就是这律法所指向的那福音给他最完全的一个回应。而这一切都是主用他的命换来的，所以什么黑命最贵，什么白命最贵，主的命最贵，对吧？传福音本质上就是要去一场传扬主命最贵这样的运动，这场运动才是基督徒首先应该关注和参与的运动。你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宣告主的命是如此的宝贵，但居然为你舍了，你要来单单的信靠他，唯独在他的里边才不会再有那种系统性的完全从人意而出的邪恶、仇视和歧视。所以如果说美国的那些白人都有了那种从人意激发的那种使命感，为黑人摇旗呐喊，那我们应该看到就觉得羞愧，我们基督徒却好像都跟他们比不了，没有那种热情和使命感去大胆的传扬不是黑命贵而是主命贵，我们没有敢这样做，我们活得实在是失去了勇气。我们这些被主拿命换回来的人是瞻前顾后的，神所爱的我们常常嫌弃，神所恨恶的我们常常就很羡慕，我很喜爱，我们分不清了是非，搞不对了黑白。就像刚才所说的，也像别的一些先知书，比如阿摩斯书也提到说，要恶好善，恶恶好善，上帝所憎恨的你也要恨，上帝所喜爱的你也要喜爱，然后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 诗篇又提到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你不要总说上帝并不恨恶谁，上帝当然有恨恶的，但他恨恶的是邪恶，对吧？是污秽，是罪和罪人。罪当然是要附在人的身上的，得有罪人。但是你首先应该明白，我们就是罪人，我们曾经就是被神罪罪恨恶的人。然而连我们都得救，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夸口，没有什么资格去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唯一需要做的是，如果他现在表现极其疯狂恶劣，你应该为他祷告，让他来信主，这是能救他的唯一的办法，对吧？他如果就是不信主，他也就会在这种疯狂当中自我灭绝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不要自以为意。自以为意的意思就是拿自己的价值观胜过了上帝的价值观。不自以为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帝爱的你就爱，上帝恨的你就恨。要使我们的人性不是随从自然，而是要随从上帝。你随从上帝的时候，你很不自然，你认罪很不自然。一个人祷告是一件不自然的事，赞美是一件不自然的事，传福音是一件不自然的事，而那是该做的事。犯罪是自然的，撒谎、隐瞒、欺骗，这是自然的，对吧？所以愿这样的律法带给我们的是破碎和警醒。就是歧视，你也要有正确的歧视。价值观就是正确的歧视的组合，就叫做价值观。错误的歧视，那就叫邪恶的意识形态。所以愿我们众人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天父的念为念，我们能够数算恩典，也默想救恩。你要区分这几种人的不同，有人偶然沾染污秽，一天隔绝在外，傍晚可以入营，就如同今天我们也会有弟兄姊妹偶然被过犯所胜，对吧？我们当存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警醒，免得被他沾染，是吧？让他污秽到了你的身上。同样就是对这种看起来被咒诅永生永世不可入会的人，上帝也在历史当中显明了他的救恩，说的是仍然具备亚门人、摩押人那种邪恶特质，硬着景象不悔改的人当然不能入会，直到今天也不能，对吧？但是即便是顶着这个标签，却能够来真心悔改投靠上帝的人，上帝绝对欢迎，绝不会因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性别、什么出身而不允许你来信主的，不允许你来到神的面前的，这不可能，对吧？我们的福音给我们这种盼望，也给我们这种能力。愿我们都能够来存着这种温柔的心，挽回我们的弟兄姊妹，用呼唤世人，邀请他们来到神的会当中。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感谢你能够来借着经上的话语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我们不是拿着这样的经文审判别人，而是自我来对号入座。主啊，我们就是这犯下了这几种污秽的那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本该被你恨恶的这样的人，我们本该没有任何的资格和理由，没有权利来到你的会当中，唯独是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才有了这样的机会，被主耶稣带到了这光明国度。主，我们也就求你使我们被恩所感之后，我们也同样的愿意将恩典来传扬和分给那我们能遇到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也唯独相信只有在主的里面，在主的命所换回的这样的拯救和天国当中，人与人才能够有真正关系的正常，人与神、人与世界才能够有真正的关系的正常，这完整的救赎才可以得以发生。主啊，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以真正这样天国的福音为念，我们也在这地上思考你托付给我们的那灵魂是谁，我们当怎样的将这大好的信息报给他们，就如同有人曾将这信息报给我们一样。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不至于忽略忘记你的恩典。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